欢迎你回到你创业家读书精华，我是阿 Ben。 今天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《模仿欲望》，这本书的内容围绕着一个观点展开，欲望的本质就是模仿。我们每一个人天生想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向其他人学回来的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企业家作家白柳康，他曾经在华尔街工作，在直谷创立了多间公司，是一个几成功的创业者，还曾经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岁以下25强企业家之一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一个企业家创业者为什么会写一本讲模仿欲望理论的书呢？那是跟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。在创业成功之后，作者开始思考他创业更加深层的目的。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于是他离开公司，打算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标和方向。在这个过程之中，他接触到模仿欲望理论，而这套理论帮助他厘清了自己内心复杂的欲望，他亦都成为模仿欲望理论的支持者。模仿欲望理论是由著名法国哲学家、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提出的，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，被称为人类认知领域的新达尔文。作者认为模仿欲望是深入理解人性的关键，而理解人性就是理解商业、经济和政治的关键，所以他深入研究了模仿欲望理论，而这本书就是他对这个理论的现代版总结和发挥。模仿欲望理论认为人有两类欲望，分别是生理性欲望和社会性欲望。生理性欲望是我们的生理需要发展出来的欲望，例如对水和食物的需求。这些欲望都是自发性，我们同欲望对象之间是一条直线。而社会性欲望就是指生理需求之上的社会性需求，例如对金钱、权力、真理等方面的欲望。对于社会性欲望，我们通常都会认为是我自发性地想要买某部新车、某款名牌包包。不过模仿欲望理论指出，我们同欲望对象之间还有一个引领者。我之所以对某人又或者某件物品产生欲望，是因为这个引领者拥有它又或者想要它，引领者为它赋予价值。例如我们喜欢打卡网红店，买明星同款服装，在餐厅点餐的时候都会上网看看其他人推荐什么菜式，甚至夏娃想吃苹果都是那条蛇告诉他知的。我们同欲望对象之间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同引领者一起构成一个三角形，这个就是模仿欲望。从入名校到入大公司购买奢侈品，再到社交媒体上面的各种炫耀，都是源于模仿欲望。模仿欲望有积极的作用，从微观讲，榜样这个概念就是一种模仿欲望，它令我们有变得更好的动力。从宏观讲，我们通过模仿来获取知识，建立秩序社会，没有模仿就没有人类文明。不过模仿欲望都有它的阴暗面，它带来了人同人之间的竞争、攀比、嫉妒甚至暴力。那模仿欲望到底驱动我们卷入一场怎样的游戏呢？看清楚这一套游戏规则之后，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措施来掌控自己的模仿欲望，从而生活得更加清醒明白呢？这本书就回答了以上的问题。在对模仿欲望的展示之外，作者还在书里面提出一系列反模仿策略，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内在驱动力。今天我们分为两个部分解读这本书。首先，我们从个人、商业和社会的角度看看模仿欲望是怎样发挥作用，接着我们再来讲一下怎样掌控自己的模仿欲望。接着下来，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。我们天生就懂得模仿别人，亦都喜欢模仿别人。细个的时候，你肯定可能玩过那种无聊的游戏，就是学你说话的恶作剧。如果你是一个女仔的话，估计你曾经都因为同班同学穿过一条靓的裙，而央求妈妈都为自己买一条。如果你将一班小朋友放在一个装满玩具的房间里面，一个小朋友想要玩某个玩具，其他小朋友亦都会想玩这个。小朋友对某个玩具的兴趣大不大，要看他周围的小朋友是不是拥有这一款玩具。基拉尔认为，人基本上就是被模仿欲望支配着。我们之所以希望得到一个东西，是因为另外一个人都想得到它。就算在爱情领域都是这样。莎士比亚就有句名言，你之所以爱他，是因为知道我爱他。不过模仿欲望不是简单地想要某件东西，而是想要成为某个人。 例如我想买部车，唔系为咗追求呢一部车本身，而系拥有咗呢一部车之后，我就唔再系原来嘅嗰一个我，而系拥有咗一种新嘅身份，融入咗另一个我渴望嘅世界。我哋啱啱就讲到，模仿欲望系理解人性嘅关键，而理解人性系商业嘅关键。事实上，广告营销界好早就开始利用起模仿欲望。1929年嘅时候，美国烟草公司嘅总裁突然间谂到一个想法：如果能够打破女性喺公共场合吸烟嘅禁忌，就能够为烟草公司增加数千万美元嘅年收入。在当时，社会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吸烟，男性还会私下诋毁吸烟的女性。想要打破这场文化禁忌，绝对不是那么简单。接受这个挑战的是一位叫做爱德华·伯尼斯的公关心理专家，他是弗洛伊德的外甥，是他最早提出公共关系，即是 PR 的概念。当时，伯尼斯去拜访一位精神分析师，对方就话俾佢知，香烟系男性权利嘅一种象征。如果你想令到女性都喺公共场合抽烟，就要令到抽烟睇起上嚟系女性挑战男性权利嘅一种方式。香烟必须要成为自由之火。于是伯尼斯制定咗一个计划，喺即将到来嘅复活节游行上面，佢打算首次点燃自由之火。他通过一位女性朋友在报纸上呼吁女性去游行，当众上街食烟。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，他还事先请了一些女性模特儿。按照伯尼斯的导演，啲模特儿在指定的时间拿出好彩牌香烟，一边吐出烟圈，一边轻佻地在大街上漫步。伯尼斯还安排了专业的摄影师和记者在合适的位置捕捉到这个时刻。第二日，美国各大报刊的头版都报道了这件事。几日之内，美国各地城市的女性纷纷走上街头，点燃了她们的自由之火。去到下个复活节的时候，这个品牌的香烟销售额已经增加了两倍。在伯尼斯的精心设计之下，女性纷纷追逐着引领者的脚步，成为那些追求自由、个性飞扬的女性之中的一员。这场著名的公关活动就是利用了模仿欲望来操控人心。而在这场公关活动的70多年之后， PayPal 的创始人彼得蒂尔都因为模仿理论，为一位想创业的哈佛学生投资了50万。那一位哈佛学生就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朱克伯格。彼得蒂尔是 Facebook 的第一位外部投资者，他亦都是模仿欲望理论的支持者。第一次同朱克伯格见面之后，蒂尔就意识到 Facebook 是建立在人的欲望和身份认同之上。他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其他人拥有什么，而决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就是欲望的中转站。在 Facebook 诞生之前，一个人的欲望来自一小撮人，有身边的朋友，还有杂志和电视机里面的人。不过 Facebook 诞生之后，在上面注册的每一个活跃用户都是一个行走的欲望引领者。而且 Facebook 上面的那些网红带给我们的影响甚至比明星重要大，因为他们跟我们更加接近，亦都更容易模仿和比较。于是蒂尔决定投资 Facebook。他说，我为模仿欲望下注。当年他50万美元的投资，最终令到他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。讲起模仿欲望，我们可能下意识会觉得他不是一件好事。毕竟我们向往的是与众不同。但是事实上，模仿是有积极作用，亦都是必不可少。一个人由出世开始，我们就通过模仿的方式学习讲嘢、行路、学习社会规范。如果没有模仿的话，任何形式的文化都会消失。所以模仿欲望的积极作用都是显而易见。但是模仿欲望的阴暗面更加危险。我们的模仿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人，是我们能够达到的高度之上的人，例如一些大师级的人物，又或者是名人明星。他们是我们单纯靠努力很难达到的高度，那他们的欲望和我的关系就不太大，更加多的是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，激励我不断前进。另一类的模仿对象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人，例如老板、家人和朋友。对方可能比我优秀一点，但又不算遥不可及，如果我再努力一点，好像都能够追赶得上。 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系更加妒忌世界首富，定系更加妒忌某一个同你背景相似、能力相当，不过比你职位更高、年薪亦都更高嘅人呢？我谂后者可能会令你更加嫉妒。同嗰啲名人相比，我哋同身边嘅人之间有更多嘅潜在竞争，佢哋更加可能成为我哋嘅对手同埋障碍。马克思就认为，冲突发生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属性同埋立场。我哋之所以争斗，系因为佢哋嘅目标不同。而莎士比亚嘅观点正好相反，佢认为相似嘅人之间更加容易发生争斗。就例如文人最睇唔起嘅唔系粗人，而系同佢差唔多水平嘅文人。同你冲突最多嘅唔系外乡人，而系你嘅邻居。基拉尔同莎士比亚嘅观点系相一致。他认为在人类彼此都非常相似的群体之中，引领者既是榜样亦都是对手，我们同引领者之间产生的竞争就叫做模仿竞争。最激烈的争斗往往发生在相似的人群之中，一个社会越是差异化，这个社会反而会越稳定。大学时期的彼得泰尔就了解了模仿竞争这个观点，在公司的管理之中，他亦都运用了模仿欲望理论。例如公司里面每一个员工都有明确的独立任务，亦都有一套自己的评估标准，不会有两个员工要为了同一个目标展开竞争。同时他亦都认为应该为员工设定明确的客观绩效目标，而不是根据员工相对于彼此的绩效来发放奖金，因为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模仿竞争。当遇到强劲对手马斯克的电子支付公司的时候，彼得泰尔都选择了合作，同竞争对手携手组建 PayPal。因为他深深地知道，当两间公司都将对方当成模仿对象的时候，他们会陷入一场没有尽头、只有毁灭的竞争。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他写的那本《从零到一》的书当中，他强调所有快乐的公司都是不相同，企业应该避免竞争，行差异化之路。去到这里，我们从个人角度讲了模仿欲望的两类引领者，还有他的积极和消极作用。我们已经了解了模仿欲望这个概念，我们知道模仿是不可避免，我们亦都没办法完全消除自己的模仿欲望。不过认清这一点之后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掌控自己的模仿欲望。在这本书当中，作者就介绍了不少办法，我们归纳三点逐个讲下。第一个办法很简单，用一句说话就可以讲完，就是不要模仿你身边的人。如果我们没办法阻止自己模仿他人，起码我们可以选择模仿哪一个。我们喜欢讲一个词叫做同辈压力，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喜欢看着身边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去了更好的学校，找到一份更好的工，又或者有钱去买更加贵的手表而感到焦虑。那其实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模仿竞争。所以感受到同辈压力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呢？很简单，换一个人去模仿。如果你打算追随一个榜样，就去找一个你不会同他竞争的榜样，而不是向你的同龄人寻求答案。与其关注他们，不如将眼光放得更高、更加长远一点，关注某个成功的企业家、创业者，亦都可能是某位知名学者，将他们作为你欲望的引领者，作为你的模仿对象，而不要让你自己在同身边的人的竞争之中苦苦内耗。第二个办法都可以用一句说话来总结，就是不要将自己困在系统内的欲望之中，而是去追寻系统外的欲望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人是怎样设定目标的呢？其实我们设定的每个目标都潜藏在一个系统当中。例如我是一个女仔，在社交媒体上面见到网红苗条的身材，于是打算减肥。那减肥这个目标背后的系统就是以瘦为美的社会审美标准。我是一个大学生，见到同学都在为大公司的面试做准备，虽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不过我都跟着这个设定入职大公司的目标。这个目标背后的系统就是世俗的工作价值评判体系。饮食界的米芝莲评价系统就是一个指向内部的欲望系统。你的活动范围是一套既定的游戏规则，餐厅彼此竞争，希望获得某个头衔。一个人的成功只能够以牺牲另一个人的利益为代价，变成零和游戏。在竞争之中，我们很容易感到焦虑痛苦，就好像很多厨师一样。 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之中逐渐觉得不开心，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方式就是从中跳脱出来，用系统外的欲望替代系统内的欲望。系统外欲望就是我不在这个圈里面竞争了，我有更大的野心要跳出去实现我的自我价值，而不是被困在系统内欲望之中。例如历史上的那些伟大艺术家和作家就被系统外欲望驱动住，留下了划时代的作品。所以当你下次对系统内的竞争感到疲倦的时候，或者就可以试下跳出这个灵活游戏，寻找更有意义的东西。掌控模仿欲望的第三个办法是摒除单薄的欲望，培养有厚度的欲望。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欲望可能很强烈，但是很单薄，例如想要赚大钱，想出名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增加，我们的欲望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厚，例如想要帮助他人，例如找到自我，例如精通某项技能，例如获得社会影响力，这些都是有厚度的欲望。书里面作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在直谷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作者的想法是创办一个对这个世界有价值的公司。但是随着公司的成立，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声望，关心自己有没有追随者，渴望获得奖项和认可。他花了很多时间望下身边的人，而不是向前望。他妒忌很多人，例如在咖啡厅里面用一部比他更加高级电脑的陌生人，还有那些看上来没有他那么努力的企业家。而且最初的时候他创业是想自己做老板，更加好地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不过到了后来，他发现自己每个星期工作超过80个小时，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反而被彻底打碎了。他发现直谷的生活方式、创业公司的风气很大程度上都是模仿带动，每一个人都穿着印有公司 logo 的连帽衫，每一个人都扮紧自己很忙和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就会被这种文化和这个圈子所抛弃。作者意识到他被模仿欲望支配紧，于是他离开了公司，打算在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之前重新定位自己，重新定位自己的欲望。那有什么办法能够令我们更加快地找到自己深厚的欲望呢？作者在书里面介绍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分享成就故事。花时间倾听你的朋友和家企人生活之中最深刻、最有成就感的经历，并且和他们分享你自己的经历。我们越是了解到底什么才会令人受到激励，是什么令人获得满足，就越能够知道我们深处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。这个做法听起上来很简单，做起上来就不容易了。你可以问一下自己，包括你在内，你身边有几多人能够讲出自己最有意义的一项成就，并且能够解释出来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？例如有一些人最有成就的事可能是组织了某项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，那他的内在驱动力可能就是利他。有些人最有成就感的可能是写出了一篇影响力广泛的文章，那他的内在驱动力可能就是自我表达并且获得认可。内在驱动力能够打败你那些浅薄的欲望，为你提供具体而持久的行动量，在你一生之中引导你去追求某样东西。某种程度上面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穷尽一生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在驱动力。那这个寻找的过程就可以从分享成就故事开始。美国作家帕克·帕默尔就曾经写过，在我向我的生活诉说我想做什么之前，我必须学会倾听，由我的生活告诉我我是谁。讲到这里，这本书就解读完了。我们今日了解了模仿欲望理论，社会性欲望不是我们自发产生，而是来自对别人的模仿。法国作家斯汤达亦都曾经讲过，现代人为什么不幸福呢？因为我们虚荣。换句话说，虚荣是现代人最强烈的欲望，我们只想要别人想要的东西。最聪明的广告不是告诉你知它有多好，而是告诉你知所有人都想要它。在模仿产生的竞争之中，我们彼此嫉妒、攀比，甚至滋生出暴力。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谨慎选择自己的模仿对象，跳出系统内欲望，找到自己的内在驱动力。以上就是由美国企业家作家白柳康所著《模仿欲望》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。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，下次见。